是吧？我希望我们讲的不一样，希望我们从的角度不一样，观点不一样。因为我们这个，因为信息我是啊、我每次过来的时候，我一般是两个礼拜，因为两个教会是一样的信息，可能会根据我们这边的需要哈、所以说为什么我今天讲这样的信息哈、首先我们也是在快中国年嘛，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祝福。我去年用大概三四个月的时间，我讲了蒙福人生的蒙福的原则。但是今年我想说，我们又过年了，大家又在讲祝福、讲赐福，到底什么样的蒙福？什么样的原则让神的百姓可以经历神的祝福？所以我今天就说，从雅各的人生来看蒙福的原则。雅各大家都很知道哈，其实很多人读有一段雅各的那个故事不太明白，也是很多的挣扎。尤其前段时间我的儿子跟我讲雅各，说雅各这样一个骗子，这样一个用欺骗的手段得到长子的祝福，为什么神还要祝福他？为什么神还要祝福他？说祝福不是从神来吗？难道神不公平？难道神不公义？难道神使用这么一个骗子来做这样的事情还要祝福他吗？为什么？所以不但是我儿子这样的问题，我相信有很多人在读这段经文也是出现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所以当我儿子在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也在很深的一个思考，我也在从神的话里面看神为什么喜悦雅各。即使这样子一个生病的人，这样子一个骗子，从小就开始抓，从出生就抓着哥哥的脚后跟出生，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后来成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而这样子被神大大的使用和祝福，在创世纪从25章到35章基本上都在讲雅各这样的一个人物，神为什么还使用？所以今天我要讲的也是很多人的问题，尤其我们教会国内很多年轻人也在问，不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信息大家就明白这个原则在哪里。所以神看我们不像人看人，人看人是说哇这个人这么坏为什么要用他，而这个人这么好为什么神还不用他，而神看他内心对神的一个渴慕一个期待，而内心是不是真的要来寻求这位神。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原则来看好人到底跟坏人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在神眼中怎样来看好人跟坏人，我们人所看的跟神所看的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所以我今天用这个经文很多哈、讲雅各的经文非常多，当然我选了一段的经文，就是雅各啊被骗了长子祝福之后，被他哥哥以扫要杀他，所以他的父亲叫他来给他祝福，让他离开本地本家哈、不是他祖父那个本地本家，而是逃难的本地本家，到亚当，到那个巴旦亚兰去，他舅父的家里去哈、所以这个过程哈、这个是那个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用28章哈、第一节到第五节哈、因为我讲我常常会有很多神的话哈、神的话来支持我的论据哈、所以说我每次的 PowerPoint 也会很多的经文，我希望大家有点耐心哈、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怎么说，不是故事怎么说，而是神怎么说，神的话怎么说，这个才是我们的根基，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行出来的。好，我们一起来读哈，28章1到5节，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往巴旦亚兰去，到外祖皮土利家里，在你舅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以撒打发雅各走了，他就往巴旦亚兰去，到亚兰人皮土利的儿子拉班那里，拉班是雅各以扫的舅母。母舅阿们，是在主我把这些讲台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来对我们说话，我圣灵求你来充满在这里，我主啊圣灵也充满在我弟兄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让你的话语再次来激励我们来跟随你的爱，你让你的话语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爱里 2019年在中国新快到新年的这样的一个时这样的一个时期，能够来领受你更多的祝福，领受你更多的恩典。主啊，你对我们的心说话，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所以我们其实每个人都知道哈，其实以上哈就是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以上雅各，雅各是兄弟两个，他是双胞胎对吧，他的哥哥叫以扫。所以说从这两个双胞胎的一个态度，就看神拣选人的一个心意，神祝福的一个心意。所以其实啊，我会在经文里面再看，我会从个背景讲，这两个双胞胎就是雅各和以扫，他们对神哈，我分几个方面来看，看雅各的人生，我们怎样是从雅各的身上来学会那个蒙福的一个原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要如何的行。今天的基督徒，即使雅各这样的一个骗子，他身上也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也有很多我们值得我们来探讨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会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我们会看一下这个背景，为什么雅各被祝福，而以扫在圣经里，包括在罗马书上啊，保罗也说以扫是神所恶的，所恶的，雅各是神所喜悦的，并且在希伯来书也特别讲到神啊喜悦雅各，喜悦雅各。所以我们在这看，为什么这两个双胞胎兄弟，神喜悦一个，厌恶一个？最后还是回到说刚才我们的问题，神难道不公平吗？神难道是这样子一个不公平公义的神吗？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跟进一定要记得，神永远是公平公义的神，因为公平公义是神宝座的根基。在这个原则上，你来看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说，这双胞胎兄弟，因为他们对神不同的态度，所以带来不同的人生，带来不同人生的一个结局。所以这个关键是你的内心对神的期待，对神祝福的期待，对神真的是来认识神的一个期待到底有多少。所以我们回到第一点哈，第一大点哈，就说双胞胎兄弟对神不同的态度，带来人生不同的结局。所以说，其实人生不同的结局是从你对神的一个期待开始，你要不要来认识神开始，你渴不渴慕神的祝福来开始，还是你靠着自己？所以这两个兄弟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现在看雅各，所以雅各他是非常看重长子的祝福，长子的名分和长子的祝福。所以说长子的名分会从哪里看得出来哈？我们看一段经文哈，所以我还是要麻烦你放到那 PowerPoint 哈，往下哈，第一、第二点哈，对，雅各看重长子的祝福。所以我们看25-26节哈，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取名叫雅各。雅各的意思就是抓住的意思，抓。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有很多人，是不是我们的人生一直都在抓？但是很多人知道，可能有人懂得去抓神、抓祝福、抓恩典；有的人可能就是凭自己的抓世界，哈、啊，抓自己的手在抓。所以我们在这里哈，你看雅各哈，他出生的时候，他是抓住哥哥的脚后跟出生，他不甘心哈，做次子，他要得长子的名分。你看他，所以这个时候就人这个时候好像是很聪明的。今天我觉得 baby 在肚子里，他知道要做长子吗？还是怎么样？我说这个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啊，很奇妙的事情。但是啊，雅各你看从出生开始抓住哥哥的脚后跟，紧跟着哥哥，紧跟着就是要这个长子的一个名分和祝福。为什么？从25章，雅各开始真正的进入人的视线，雅各开始更多的在描述雅各。所以在25章第31节哈，31节到34节在讲雅各要得长子的祝福，用欺骗的手段，他第一次用欺骗的手段。当然我们后面会讲到他就是以扫，他欺骗长子的祝福。所以这两个哥俩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但是一个不一样的人生的结局。好，我们来一起来读好了，25章31节哈，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36节，以扫说，他养父，哦，对不对哈？不对，我这个放到后面去了哈。对，所以在这里说，雅各他当时这个故事是以扫打猎回来，对吧？打猎回来，他很渴很饿，他就雅各在煮红豆汤，他就要跟雅各说，赶紧要红豆汤给我喝，我不喝我就要死了。 其实人很夸张，真的。你想，那么一下子就要死了，喝不到红豆汤。雅各这个时候，就是他一直在想要得长子的名分，他一直要得长子的那个祝福，所以他利用这个机会说：“那你今天把长子的那个名分来卖给我，来卖给我。”其实你想一想，雅各他不是一直在想要这个名分，在这样的一个时机，他能够讲出这样的话吗？你把雅各，你把那个长子给我，证明他多么的渴望这个长子，他多么渴望这个祝福，他多么的渴望，他这个渴望就不只是地上丢弃，其实他那个长子的祝福是继承产业。大家记得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其实他有多少儿子，大家知道吗？可能记不清楚，但是大家觉得几个？
两个。
到底几个？
十二个。
反正超过两个的就对了。如果只有两个的就是不对，为什么？大家可能觉得只有以斯玛利和以撒，一直到以撒拉死了之后，亚伯拉罕又娶了太太叫基普拉，又生了好几个儿子。圣经上有句原话，亚伯拉罕把所有的财产分给他庶出的众子，就是从基普拉生的那几个儿子，把财产，意思说把那些钱财全部给他。但是圣经就原话，亚伯拉罕把他所有的就给了以撒，就是所有的从天上来的祝福，永恒那个祝福，继承产业那个祝福，然而给了以撒。所以雅各他看中的不只是地上的祝福，他要的是长子的祝福，要的是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而也透过他而更多的成为他家的神，他的神。所以说雅各他看中属天的一个祝福，看中属天的一个祝福。所以在创世纪二十七章三十六节这里，所以说这是雅各又祭骗了爸爸的祝福之后，以扫说的一句话。你看以扫说他名叫雅各，其不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从前夺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祝福。以扫又说，就跟爸爸说话，跟以撒说，难道你没有留下祝福给我吗？其实在这里，这个是很多人看到这段经文，还有二十八章以扫在爸爸面前痛哭。很多年轻人看完这个就很难过，包括我儿子也是很难过，是怀疑雅各那么坏，这用这样的方式骗祝福，而以扫那么可怜，你看去打猎回来，我连爸爸连祝福都没有给他的，所以以扫就跟妈妈痛哭说，难道爸爸你就没有可以给我祝福的吗？以扫说我已经给弟弟祝福了，已经没有给他，当然以扫后来给他祝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雅各他就是要抓那个祝福，他就是要这样一个祝福。当然这个本身要祝福，其实我觉得哈，这个要祝福那种心态，那种想要神的那种心，我觉得是对的，只是他的方式不对，他的方式不对，他的欺骗不对。当然欺骗在神面前永远都是不对，好，神当然用各样的环境，我们待会会看神怎样一步一步带领他从这样的一个骗子后来成为王子，从这样的一个抓的人成为真正的完全心依靠神的人。所以我今天要当我在看一下以扫啊，我们今天看到长子雅各他要祝福，而以扫反而是轻看长子的祝福。轻看就是刚才我读那段经文哈，我只读了三十一节，我们三十二节在后面来读，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吗？以扫说，我将要死，你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他。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长子的名分。在这个经文这个评价这个评论讲得很清楚，他轻看了长子的名分，一说他轻看神的祝福，他轻看神的恩典。因为我在想以扫他本身，因为他是打猎的对吧，他身体是很健壮的，他是很健康的，他也很有本事的，他又很有能耐的，是不是？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不是也是也可以说基督徒，很多人不愿意来相信主，不愿意来认识神，不愿意来依靠神，因为他觉得靠我自己打天下我就够，对吧？靠我自己我可以，我行的。所以今天其实很多人，甚至有的人说我相信啊有神，我相信有灵界，灵界就是我们教会有一些布道友就说，哎，我也相信有神，但是我现在没有需要，为什么要信神？为什么要来花那么多时间来做礼拜来祷告来服侍？为什么？因为我相信啊，但是我没有必要啊。 其实今天以扫其实代表今天很多的人轻看神的祝福，轻看长子的名分，轻看神的恩典，他为了满足一时的欲望，满足在地上的快乐哈，满足在地上的肉体的一个享乐。肉体其实我们最近在读刘同牧师的灵修，讲到罗马书第八章，讲到基督徒属肉体的、属灵的和属肉体的这个分别。其实我说，其实看到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其实我们都在属肉体，属肉体。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其实包括我自己，我说也不要好到哪去。我们的肉体太大啊，我们肉体太大，就像雅各一样，就像以扫一样，为了一碗红豆汤，为了这么一点点满足临时的一个需要，满足我现在的一个需要，而出卖长子的名分，而轻看长子的名分。其实我们今天很多神的儿女、神的百姓，我们也常常在这样的光景的里面，满足我们在一时的需要，做地上的享乐，神的需要忘得远远的。所以我们真的是求神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的在以扫的身上成为我们的借鉴。如果我觉得今天我靠的是我的能力、我的本事，今天我靠的是我自己，那么你会失去从神来的一个永恒的祝福、永恒的奖赏、永恒的祝福。其实为什么？你看在希伯来书12:16哈，希伯来书作者哈，我们现在读这句话，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食物把自己的长子的名分卖了。你看在这里，在希伯来书，在新约里面希伯来书哈，你看在这里讲以扫讲得很清楚，他贪恋世俗，他贪恋这个世界，他觉得这个世界太好，他觉得这个世界那个满足他肉体一时的一个需要，而把长子的名分给卖了。其实今天我们世人啊，只顾追求世界的享乐、快乐和物质的享受，包括很多基督徒，而且我们不愿意为我们的灵魂来打算，不愿意为我们的未来来打算，为我们永恒来打算，为这一点点暂时的好处、大量的金钱、富足的享受，好、别人的一个赞扬、肉体的一个厌乐、朋友的情感或者异性的一个安慰，以致让我们失去哈，让我们将一切有关神的应许、有关神的真理、将永生的祝福而置之度外，以至于赔上永恒的生命，以至于赔上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真的是要在神面前再次来反省。所以其实以扫我们也知道，以扫就是以东哈，叫以东。以东人你知道什么时候都灭绝了，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还出现了一个以东人，就是希律王。希律王是以扫的后裔，到希律王之后整个以东人再也没有，全部灭绝。你看我们再看看雅各的后裔哈，雅各的后裔就是今天的以色列人哈，以色列也是通过雅各开始让人讲。所以就是这一个选择，是我们对神的一个渴慕、一个选择、一个期待，决定你的人生，决定你的子子孙孙，决定你是不是进到一个蒙福的里面。就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蒙福过年了、啊、哇祝福你，哇福到了。你真正的什么是祝福？我说祝福的源头在上帝这里。祝不管你觉得要怎么样的祝福啊，都祝福的头永远在神那里。那么我们回来再看雅各，这是很多人今天不服的这样一个骗子，这样用欺骗的手段得到父亲的祝福，这也是很多人就是很愤愤不平的原因。就像今天有的人觉得一个杀人犯信耶稣，那么我就不要信耶稣，他信耶稣我就不要信，因为神你为什么故意的杀人？其实今天对雅各也是同样一个态度，也是很多人的态度。所谓的好人对吧，我们就觉得神要用所谓的好人，这个人看上去很差，看上去很糟糕，看上去不怎么地，神就不应该用他，神就不应该使用他。但是我还是回到我说，神看人不像人看人，我们看的人是用我们世界的标准来衡量所谓的好人和坏人，而神的标准的衡量是每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是要被改造的，每个人都是要在神面前被对付的。以扫要被对付就是骄傲，不看重神的祝福，不看重神，而雅各要被对付的就是他的欺诈，就是他太急于求成，所以神会兴起环境来管教他，来带领他，因为神看重他里面那个特质，他要神的那个心， 只要你一个人你有个要神的心，你可能品格也不是很好，可能你可能怎么说，你很贪小便宜，或者是很多的问题，但是你在神手中，你愿意被神来塑造，你愿意被神来破碎，你愿意被神来引导，那么只要你们愿意，神就可以帮一个不怎么样的瓦器做成一个金贵的器皿。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哈，我们一定要懂得来渴慕神，来寻求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雅各在困境中经历神的引导，意思说因着他有一个要神的心，愿意来得到永恒祝福的一个心，神没有放弃。当然他犯罪，他欺骗，他用欺骗的手段得到父亲的祝福，他要付这个代价。神在地上要破碎他一切的那个生命中的那些问题，那种抓，那种欺骗的问题。所以首先神吸取环境来破碎他，神在让他被破碎之后，他成为一个合神用的器皿，合神用的器皿。所以这是解下来之后啊，28章哈，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哈，25节哈，以撒打发雅各去他舅舅这里去，离开他的家乡，因为怕他哥哥杀他。你知道这个时候从迦南地到亚巴兰亚兰是很远的，要走很久很久的路程。雅各你知道他平时天天在妈妈的帐篷里面，他不是一个很强壮的人，他不像以扫是打猎的很强壮的人，但是这个时候他自己离开家乡，但是他离开家，在这个过程的里面，神照样跟他同在。这个是哈，在创世纪31章，我看在哪里哈？我今天那个经文，神对他的引导哈，对他的引导，我看哈，伯特利这个，没关系哈，我就看到，就说神在这个环境来破碎他，我们就看这个31章38到40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吗？前面都不读了，我们已经读过了哈。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在20年在你家里，为你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就在这里讲到雅各，因为他欺骗神，用同样的手段来管教他，让他的舅舅更大的来欺骗，所以他为他舅舅，本来他是服侍7年，为了他的小女儿拉杰，对吧？这故事大家应该都知道，为了小女儿拉杰服侍他舅舅7年，结果跟他同房的时候给大女儿给他。雅各是爱拉杰，对吧？爱小女儿。那么他的舅舅拉巴说，那你为了小女儿你再服侍我7年，再服侍他14年。所以后来人家都说，在你在家里20年我服侍你。所以被他舅舅一次一次的欺骗，一次一次的改工匠，所以因为他的欺骗，他付上被欺骗的一个代价。因着他欺骗，所以他在神的手中被管教被破碎。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在地上犯罪，弟兄姐妹，不是说你在地上犯罪吗，因为我信神啊，我的地上的罪我就不，就说不付代价。我常常说杀人的人，他即使信耶稣，他的灵魂得救，他还是要在地上付这个代价，他要被怎样，被枪毙也好，判无期徒刑也好，他要付这个代价。所以说在雅各其实也是一样，因为他的那些问题，他的这些软弱要被神管教。神说我所爱的我会管教，神从来不是说大瑞，因为你信我，因为你要我，因为你愿意来跟随我，我就出去对你的一个管教。神他要在管教中，在破碎中，在环境中，让每一个他的儿女能够合乎他用，合乎主用，成为主合用的器皿。这是主对雅各的一个破碎，因为主让雅各成为怎么样，成为以色列人的祖先，要你要使用他，所以你要破碎他生命中的问题。所以神在雅各在困境中被神引导的第二点，神还纪念与他父辈守立的约，这个很关键。这一点今天我们要得神永恒的祝福， 我们不只是看到我今天怎么样，而是我的子子孙孙神坚定跟我们的约。他对亚伯拉罕的约，对以撒的约，其实今天对我们，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真的愿意到神的面前来献上我自己，愿意真的是得到他属天的祝福，也把这个祝福请给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我们的传承非常重要。所以我真的常常想，我们在北美的华人教会，我们到底何去何从？我们这一代结束之后，我们的下一代是讲英文，那我们说，我上一次我们的小组年轻人小组我讲，我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要为你们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来祷告，我们这个世代的年轻人实在是需要来认识神，来跟随神。我说尤其我们在北美，我说我们北美的教会，我说我们老了之后，我们需要你们年轻的人起来服侍我们，我们需要中文，对吧？而我们的下一代就是讲英文，所以我现在需要的年轻人接班人是中医都要很好，对吧？所以我们是在北美，我们不是我们这一代就结束了，而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就不管你们爱怎么怎么。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孩子其实一直在流失，一直在流失。所以我们作为父母，我们真的是要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真的是尤其他们能够认识神的时候来带领他们认识神，不只是我们就好，而是那个属灵是要传承，是要传承。所以在这里你看为什么我特别讲这个，我最近讲到我常常就讲神对，包括对以撒也是，神祝福以撒的时候，神特别说因为我纪念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我祝福。而今天以雅各这样逃难，他当出他们迦南地的时候，走到半路上的时候，他就做梦，对吧？他当在伯特利那个地方，他把头枕在一个石头上，他睡着了，神他开始做梦，就梦，这是他的梦的一个过程。神在梦中特别跟他讲，我纪念你的父辈，我必保佑你，因为我纪念我跟亚伯拉罕以撒所立的约。所以这是神为什么要祝福雅各，因为神他纪念他立的约，他纪念他立的约。所以这个故事我们大家很熟，我们还是读一段整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所以在这里天门打开啊，天门打开。但是当雅各在这样一个困境的里面，在这一个孤独孤单的里面，在这一个可能随时被野兽吃掉的一个环境的里面，神向他显现，神跟他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的神。好，到后来到新约是亚伯拉罕以撒，他加上雅各的神。所以在这里神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的神，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必保佑你。因为你讲这句话，其实雅各当时我还会有经文，神对雅各讲我必保佑你不止这一次，包括他在那个路加的时候，神让他再回到迦南地的时候，神又跟他讲说，我必保佑你，我必与你同在。神一再应许雅各，我必保佑你。而今天我们常常，其实神的话对我们也是这样的一个应许，也是这样的应许。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很难真的相信主，你真保佑我吗？真你真引导我吗？你真的带领我吗？你真的爱我吗？尤其我们在困境的时候，尤其我们祷告很长一段时间神都不听的时候，甚至我们祷告到软弱，主啊，你到底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就常常怀疑神，你是真的吗？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回到神的面前，凭着真的是凭着信心相信神，他爱我们，他爱每一个他的儿女，他真的顾念我们的需要。只是那个过程，神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断的来破碎我们，来引导我们，也让我们的信心不断的增长，也让我们跟他的关系不断的亲密。尤其在一件事情 很迫切的祷告，祷告神没成就的时候，其实你越是这样迫切的时候，其实你的关系越近越好。神要的就是你跟他的一个亲密的关系，神要的你就是全心来仰望他，你在信心里面来祷告，看见神的作为，神必成就。那么第三点哈，神在雅各身上的一个待遇，在困境中对雅各的一个领导，就是神始终在雅各的前面来领导他，就是刚才我说的哈，昨天这经文哈，就是他要回他这个地哈，你看神雅各出迦南地，出他父亲的家，是被环境的逼迫，对吧？被环境的逼迫，因为哥哥以扫要杀他，而他到巴旦亚兰舅舅家一住，住了多久？20年，刚才读过对吧？住了20年，我在想说，20年哇，已经有11个儿子了，这个时候边亚敏没有出生，有11个儿子，有2个太太，还有2个妾，也就是4个太太。他有极多的牛群羊群，那么这个时候雅各一般人想说，我就安家在这里就好了，对不对？我干嘛还要回去？因为那个现在飞机上，我们从中国到加拿大哇，可能19小时就来了。这个时候就那么讲，我可能走1个月、2个月，甚至3个月、3个几个月都走不回去，他可能就不想回去。但是神说不行，你还要回去，你还要回到我祝福你的地，我应许你的地。所以雅各会后来回到迦南他父亲那里，其实也是神让他回去，也是神在引导他，并且神跟他说，又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回到你亲族那里去。其实事实上，当雅各再回去的时候，他舅舅拉班，他后来是岳父对吗？有去追他，因为神在梦中跟他讲，你不可以来动这个人，所以雅各才顺利的回去了。所以你看神的应许，当一个人他要神，当一个人他愿意真的是来跟随神，他里面对神有一个很深的渴慕，他对祝福有一个期待，一个渴慕的时候，神真的愿意一路来引导他，哪怕是被神破碎，哪怕是被神管教，神都一路在引导他，神那里都带着很大的恩典在他的身上，带着很大的一个怜悯祝福在他的身上，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就看到雅各在困境中神没有放弃他，雅各在困境中神继续引导他，并且神坚立跟他父辈，跟他祖父父亲守立的约。那么第三点，我们看到从雅各的人生啊，我们看到一个祝福的一个原则。所以雅各怎样经历神的祝福，就是这个从骗子到王子。为什么？原来的名字雅各就是骗子，就是装，对吧？王子就是以色列，神让他改名叫以色列，改名叫以色列。所以首先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子经历从骗子到王子这样的一个蜕变，这样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他即使神一次一次跟他说，我与你同在，我必保佑你，即使他回迦南地，也是神跟他说的，你现在回去，我回到你父亲那里去，我会与你同在。但是我们这看到雅各哈，到32章这里，雅各是还有那么大的信心，哇，见过同在，我就不怕，我回去，他有那么大的信心吗？他并没有。为什么？从他快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分的那个牛群羊群要给他哥哥以扫，哇，好多的牛，好多的羊，好多的骆驼，哇，赶快让仆人先赶到前面去，如果他哥哥要来杀他的时候，赶紧送礼物让他心软，对吧？你还看他安排他的一个孩子，让他两个妾跟妾的生的孩子走最前面，如果哥哥来杀的话，肯定杀最前面的，对吧？他后面的可以跑，完了利亚和他的孩子走后面，拉结跟约瑟的走最后面，而他自己难在哪里，对吧？他死在最前面，哇，神满的保佑我，他走最后面。甚至在这天晚上在雅各渡口，他让他那些妻子那些妾那些孩子全部过河，他不过去，可能哥哥被杀，他赶紧第一个跑，他赶紧逃命。哇，他就这个时候被神破碎了那么多年，他的本性还是这么狡老奸巨猾，对吧？还是这样装，还是没有经历好像人生很大的一个蜕变，并且神一次一次跟他讲，他刚出迦南地，在伯特利遇见神，天梯打开，后来回来神跟他说，你回来我跟你同在，而他的信心还是没够，还在为自己打算，还在为自己装。所以今天我说我们很软弱，你就比雅各，好像我们你可能觉得他还强一点， 对不对？很多基督徒说，我肯定比他好。我最主要神跟我说，我一定会好好跟随，好好跟随。这次，其实我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真不一定如雅各。啊，我们可能哇，刚信主神好多恩典，哇，我又神迹，又有奇事，又得医治。过了一两年、三年、四年，慢慢的，尤其又不好好聚会，不好好在教会成长，你就离神越来越远，渐行渐远。过了几年，可能连神就找不到。其实雅各的身上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学习的地方。神这样跟他讲，他也没有做信心在神面前。所以哈，在雅各渡口的时候，神实在是要挑战他，神亲自来找他，也可能说是天使，也可能就是神自己来找他，就是来挑战他。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所以雅各哇，看到神哈，就跟神摔跤。就他摔跤，哇，雅各也是，这个时候他肯定真的是走投无路，他真的还是，他就是为什么他抓神，他这个时候还知道抓神，跟神摔跤，你不该救我，我不让你去，哇，他真的是，基督那段经文特别精彩，特别精彩，所以我选了一小段哈，你看他到什么程度，跟那个摔跤，连当然我不相信天使或者神摔不过他，只是靠他的这一根机器抓住他，我就不让你走，你不该祝福，我不让你走，而。你看他这里这个人怎么说哈、啊？就这个神哈、啊，不讲神好吧？好，那人说天明明了、啊，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这就是跟神摔跤，这就是他里面的神看中的一个特质。你不给我祝福，我不会让你去。就是紧紧抓住神，抓神，可不抓神来找他了，不会轻易放过这个机会，不会轻易放过这个机会。所以那人说什么？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神，都得了神。这个时候，因为啊，神亲自来找他，雅各才真实生命中更深的遇见神，更深的遇见神，更深的经历神。当他遇见神的时候，神他的生命经历了一个极大的一个什么蜕变，这是雅各生命最大的一个转捩点。为什么说是一个转捩点？啊，不只是神让他改名字，从骗子到王子，以色列都是王子到王子。另外还有一个，你去接下来读后面他的一个转变。说第二天他怎么样？他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不在最后，而是在最前面。这是他生命的一个改变。他真正的开始里面勇敢，他开始里面刚强。他里面不再是那么恐惧，那么老奸巨猾，为自己来算计，而是真正的开始依靠神。他真正的开始，真的明白神跟他同在。以前这他都没有明白，所以这一次他遇见神。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寻求，我们要来敬拜，要来听神的话？而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其实一次一次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来遇见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更深的跟神有一个爱的关系。你的信仰不断的增长，尤其你在困境的时候，尤其你要想得到神更深的祝福，明白神更深的心意，你真的需要来遇见神，来遇见神。这也是我们所谓我们灵恩教会的哈，我们常常会有遇见神，常常会有特会，会有灵会。我说我们弟兄姐妹啊，我相信你们这边每一年也有一些特会。其实都应该去参加，这个时候让我们是当然，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可以遇见神，每一天的灵修祷告你都可以跟神建立关系。但是有时候大家一起的聚会，一起哈、啊，我们一个特会，其实这个圣灵的恩膏会不一样，我们神的同在的能力不一样。其实我们教会圣灵姐妹姐妹受洗啊，他其实很早以前几年前，因为有事情哈、啊，他就做过决志祷告，决志祷告之后就没有再来教会。晃晃晃又晃了几年，去年暑假的时候也是开始有些事情，来到求道教会。我们这个九月份有一个退休会，所以这一次他被神很大的祝福，遇见神，他从此哇，整个人里面被神开启，被神开启，圣灵姐受洗。现在在我们教会，我觉得最火热的就是他。我们教会那么多人，这是最火热的姐妹，传福音最多的，最近带新朋友最多的就是他。所以我们常常说，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其实里面最火的是，因为他真的被神触摸，他真的是想把更多的福音传给身边的人。往往我们这种老基督徒，所谓的老基督徒，反而好像传福音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所以我们不是说我十年前我遇见过神， 不是说我五年前遇见过神，我们真的常常都要遇见神，再一次我们的生命被更新，再一次我们里面对神的热情能够激发出来，再一次我们不断的真的是说主，我们真的是渴望更多的来经历神的作为。所以你看雅各，当他遇见神，他生命开始改变，那他遇见神，他真的是更多的来赞美，就是依靠神，不但遇见神，还要依靠神。所以雅各接下来，你看他到后面，他的整个的人生，他其实非常的依靠神，非常的依靠神。首先第一个就是他们刚回到迦南地，他的女儿底拿，对吧？大家都知道哈，在世界那个地方闯祸，他的两个儿子把家世界人都杀掉，本来当地的人哈，当时哈雅各这个时候其实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麻烦，很大的一个怎么说？因为他们一家人才刚刚到迦南地，迦南地附近的人因为你杀了人家，人家杀掉的是很正常，是很正常的。所以雅各这个时候他非常的刚强，他说他起来到伯特利地也是神让他去的，他筑了一座坛哈，筑了一座坛，筑坛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献祭，就是祷告，就是寻求神，就是敬拜神。你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当亚伯拉罕筑坛献祭的时候，神就非常祝福他。因为他这段时间没有筑坛的时候，开始慢慢的挪移帐篷到家到埃及地的时候，就开始出事。其实在这里雅各开始出事的时候，开始遇到很大的一个苦难困境的时候，他就开始筑坛，开始来献祭，开始来求告神，那么神又开始怎么样？就开始来祝福他。所以说让他哈，在虽然他的儿子闯了这么大的祸，他没有再就是再出现什么问题，因为神保守他，保守他。所以其实后来就看到雅各当他在老年的时候哈，老年的时候包括在约瑟跟埃及法老祝福，你想一想，他这个时候是一个普通的人，甚至是一个逃难到人家这里去的人，他可以哇伸手就为法老祝福，他这个时候对神有多大的一个信心，他伸手可以为一个国王来祝福。其实这个时候看到他里面对神的这个信靠，这样一个信心，就看到他真的是开始要成为你雅各的神的一个开始，是他生命里面的一个蜕变。他不但遇见神，他真正的开始依靠神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读一下这个经文，叫创世纪35:3啊。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所以这个时候他要来寻求保佑他的那位，寻求真的是应允他祷告的那位。我们再看看48章，他对法老的这个哈，我看看啊，对这个雅各对约瑟的一个祝福哈，我们就把那个经文写出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时候他真的是知道神牧养他，知道其实神一开始就一直在牧养他，在带领他，在保佑他。就在这个时候，当他要死之前对约瑟祝福的时候，是他所讲的话，他所讲的话。所以说他真的是看到他这一生走过来，开始成为一个信心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在希伯来书12:21这里做了一个总结，对雅各刚才对以扫做了一个总结。以扫贪爱世界，贪爱世俗。你看雅各是做什么？这是希伯来的作者对这两个兄弟做的一个总结。这个总结是在我们一起来读：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帐篷敬拜神。这个很重要。他在死之前，他在扶着帐篷敬拜神，这已经不大能站了，对不对？是的，尤其这个在原文说扶着床头敬拜神，意思说。他说这个时候神成为他的中心，神成为他的依靠，神成为他真正他的神。所以他要把这个属灵，他把这个从神的那个属灵这个产业传承给他儿子，就是约瑟，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约瑟那么敬畏神，就是这样子当奴隶到埃及，他这样子还是这样敬畏神，而雅各敬畏神当然是有关系。所以在这个时候，希伯来的作者特别对雅各的一个总结，他真的是一个敬拜神的人，是一个依靠神的人，他一个就是抓神，从他抓神到他遇见神到他依靠神，这是雅各人生的一个蜕变，这是雅各 其实大家出去的时候，我们谁都唾弃的，每个人都瞧不起的一个辫子，而成为神手中这么一个大人的器皿。因此他们那个特质就是可恶死，他们那个特质愿意来做事。所以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帮雅各这样的一个渴望神、渴望经历神、渴望真的是在环境中在任何时候来依靠这位神，这样的一个心放在我们的里面，而不要像以扫觉得我今天很强壮，觉得我今天很好，我不用神我要照亮我的人生也是很辉煌，不要神我照样也可以。我们真的是要除掉以扫这样的心，不再依靠自己，尤其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懂得来依靠神。因为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如果我们基督徒你每一天你还在劳苦愁烦，你还在没有喜乐，你还在为你前面的道路在忧愁在忧虑，其实你实在是对神的信心太小，你实在是要学像雅各。当你真的有一个心智，要把你的需要、你的难处、你的困境交给神的时候，你真的懂得来抓住这位神的应许，你也懂得跟神建立更好的关系，你也更明白神在你身上的一个带领。即使今天你在困境的里面，神可能也是在透过环境来让你学到功课，透过环境也可能是对你破碎，也可能是让你的信心更加的坚固。所以不要一直在埋怨里面。就今这次我们看到雅各的人生，我们真的需要重新来定义我们在今年2019年，甚至我们在中国新年的时候，我们怎样来领受祝福。我们要像雅各一样渴望属天的祝福，我们要像雅各一样渴望永恒的祝福，我们要像雅各一样渴望从神那里来的得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祝福。阿们。我们先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赞美主，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的祷告。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啊，你也领导我们，将我们的软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不做体贴肉体的基督徒，让我们做体贴圣灵的基督徒。主啊，真的是在这样一个主啊，我们中国快过年的时候，也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真的是能够经历更大的祝福。主啊，让我们渴望属天的祝福，不只是地上这一点点满足，需要我们就满足，而我们永远不满足。我们的不满足在主的里面，我们不满足现在这个属灵的光景，我们不满足现在活在一个不冷不热的里面，我们不满足现在我们只看地上，而我们主啊，你要属天的这个智慧策略来启示给我们，说我们看到属天的奖赏，看到永恒的一个祝福。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把这个祝福传承给我们下一代，传承给我们的子子孙孙。主啊，我们真的是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在这地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成为主啊这个地区里的祝福，让我们的教会成为真正成为这些在黑暗中死荫里面新的一个光。主啊，我就求你在2019年，主掌我今天在这里的每个听见你话的弟兄姐妹都能够遇见你。谢谢我们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一首诗歌哈，遇见你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一个回应，好吧？我们一起可以一起起立，我们就这首诗歌来祷告，说主，我是求我渴望的遇见。